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九章一到七节。今天呢是埃及遭遇的第五灾，畜疫之灾。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人就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耶和华就定了时候，说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只有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却是固执，不容百姓去。
这段经文啊，它的描述很有戏剧性，也非常的具体，对话当中呢也非常非常的精彩。虽然有好多东西都是重复，就是我们发现前面的几灾都有提到，不论是法老的态度、摩西的说法，还是这件事情的成就，整个过程虽然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讲到神明确的一个分别，把以色列人和所有属于他们的，包括牲畜和法老还有埃及全地，包括一切属他们的东西，全部分别出来。而这个分别呢，是让人看到一个人无法解释的，为什么连动物都完全的被分别出来。正儿在一次跟我自己的小女儿一起读经的时候，读到这个灾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很有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它很像就是一个动画片，一个故事在开展的时候，哇，十几头牛在一起吃草，以色列的牲畜吃得开开心心的，忽然之间这个灾发生了，然后埃及的牲畜就大量的死亡，以色列的牛呢羊呢吃得快快乐乐的在草场上。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觉得说，妈妈，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觉得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这样的一个图景呢，忽然之间让真儿觉得心里面非常的感动。这岂不就是我们现今的上帝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挑战，撒旦的攻击，世界的引诱也好，败坏也好，实际上都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身周围的。但是属神的人儿女和所有属我们的，居然被神明确的分别开来，让我们虽然在灾害当中，却一个也不死，却一点都没有受害。这完完全全是神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场灾害当中，不，我们跟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活在这个充满苦难、灾害、挑战和败坏的这个时代。但是如果我们宣告说我们是属神的，凡是属神的儿女，是他的百姓，他就将我们分别出来。而这样的一种分别，有他越门的保守，有他特别的爱，有他特别的主权，但同时呢，也跟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是分不开干系的。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真的会看到神的不变，他从古到今一直都在呼召我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分别出来，去敬拜和侍奉他，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每一天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活在他自己主动的保守和恩待当中，并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品格分别出来了，而是他先把我们分别出来了。以至于呢，我们虽然在日常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但是我们却一个也没死，我们的盼望没有死，我们的喜乐没有死，我们的关系没有彻底的败坏，我们的人生没有彻底的失去盼望和方向， 这都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动的把我们分别出来。这一个灾呢，让贞儿再次的看到了神的那个主动的爱，他的不变的呼召，以及百姓在一个被动的情况底下，完完全全的感受到神的拣选、神的恩慈、神的怜悯。居然在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法老却仍然选择心里刚硬，不放百姓走。其实我们会发现，人不是一定在什么天灾人祸啊，在自己受到很大很大的创伤的时候，就会立刻归向神的。其实我们里面很多的悖逆，很多对神的不信，是根深蒂固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更新的话，不管外在发生什么，神迹奇事、灾害、苦难，都不会把我们推到神的面前。除非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有那个柔软的心，愿意，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无论是从神的百姓的角度，还是从法老的角度，我们会看到这整个故事的主角一直都是我们恩慈的上帝，他对我们的拣选、呼召、分别为圣，以及对我们的月门的保护。
其实这也是个巨大的神迹哈！大家知道瘟疫其实它的传染性是非常强的，从我们现代人类当中，比如说新冠病毒啊，还有包括当年的非典病毒啊，人真的就是惊恐不已啊，所以可见瘟疫它的那个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就像刚才贞儿姐所描述的那个场景，以色列的牛羊和埃及的牛羊在草场上同时吃草的时候，居然一半倒下了，另外一半依然还在快乐的吃草，这个画面太丰富了，也太形象了。但的确就像刚才贞儿姐所说的，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保护，用一个神迹保护了他的儿女，保护了他儿女的财产。而说到了财产呢，大家知道埃及因为是一个农业国家嘛，牛羊啊，还有包括牲畜、驴、骆驼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的农业的发展，包括他们的运输业都是非常重要的。神没有一开始就击打埃及的子民，而是击打了他们的外在的钱财、外在的这些产业，是一个极大的警告。其实我自己前两天在跟弟兄姐妹们查经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当年我没有意识到，当我们失去了自己的钱财的时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以前觉得说，哇，好多的钱都花没有了，账上的钱一点一点没有了。当今天回头去看，我感谢主把我的财产拿走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财产还在账上，我肯定会依赖钱财，我肯定会依赖着以钱财生钱财的方式，让自己继续的在最终堕落。正是因为产业没有了，最后才发现说，哦，原来我有一个巨大的产业，那就是主本身。对于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也正在当今的巨大的经济环境不好的环境当中，失去我们地上的一些产业，不管是钱财、房子哈，甚至工作哈。因为我们最近收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关于失业的一些困苦，这些的失去，如果有一天你回头发现你得到了神自己本身的这个大产业之后，所有地上失去的这些反而成为了主。
是，实际上啊，做神的儿女真的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因为无论在人的眼中看，或者自我们自己自身的经历在告诉我们说，哎呀，一切都显得这么的摇摇欲坠，这么的不稳定，这么失控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会看到在经文当中有一个词很特别，而且这个词呢可能大家很熟悉，就是神告诉法老说，明天的这个时候，我要来做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不要忘了，其实在整个实灾的这个过程里面，明天这个词呢，我们也曾经提出来过，就是法老他在回应摩西的时候，摩西说你要我什么时候为你祷告，法老说明天。那法老的明天和神的明天有什么不同呢？法老的明天是他拒绝拖延，想要自留主控权，我决定你什么时候来帮助我，或者是我决定我要什么时候来做出改变。但是真正的我们的明天唯有掌握在那掌控明天的主。所以神在宣告明天的时候，就是告诉说，只有我可以定时候、定日期。明天耶和华必在此地行这事。你会看到说，关键的字不是明天这两个字，而是神是掌管明天的主。它是一个宣告式的安排，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天灾人祸，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神说我定了这个时间，我把日期定下来了。不管是你受伤， 还是你得医治，不管是灾害临到你，还是我要把这个灾害挪去，不管是你得财祸，或者是你失去钱财，像刚刚妹妹分享的，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主控权，神都是知道的。他若不许可，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在地上。而且神宣告的时候，他不是在跟我们协商哦，他不是在说，哎，法老，你什么时候方便？你看你方便哈？不，他是在命令，他是在宣告，并且设定了他所规定的方法、日期和整个过程。整个的实践全部都在神的掌控当中，而且他绝不拖延，他给了一个清晰的时间的标记。其实我们很多的信徒说，主耶稣二次再来到底什么时候啊？是不是神忽然他之间说啊，行了，够了就可以呢？不，我们知道说这个时间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定下了，但是他不让我们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有需要回转，有需要悔改，有需要忠心，还是有需要去直面他的正常的真实的生命的态度。但是我们呢，却常常犯法老的明天的错误。法老的明天就是拖一下，试探一下，算计一下，谈判一下，总之就是不想把我的主权交给神。上帝的明天却显明了他的主权和恩慈。他讲到明天的时候，意味着说，哎，法老，我给你一个晚上好好的思想，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回转，你可以趁着我给你的这一个空档，好好的回到神面前。而今天我们就是处于那个等候明天的过程，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而全地我们现在都处在法老等候那五灾降临的那个晚上，今天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我要悔改，我要回转，趁着神怜悯的这一个窗口期，我们要趁着天明来到之前，趁着我们还没有死，我们的牲畜还没有死的时候，能够紧紧地抓住这个救恩。这个就是神的主权，神的明天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
在经文当中第六节说，第二天耶和华就行了这事，因为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当他决定明天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就绝不迟延。就像刚才这儿姐说的，给了你一晚上悔改的时间，那这一晚上你是如何去使用它？是像法老一样心里依然固执呢，还是说你真的用这一晚上的时间认真思考之后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想真的放在当时的场景当中，如果法老真的在这一晚上想通了，说哎呀算了算了让他们去吧，神真的一定会停止了审判，因为他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审判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挽回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而言，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是在等待审判前的黑暗，黑暗的黎明前是最恐怖的，就像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代，可是黎明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希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心中柔软，接受救恩。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清白用我独一的成神，荣耀在真地彰显，永远不改变，国度真理能力归给他，公义慈爱显威严，亘古到永远，伸张前。